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女兵晨读，我是李卫。近些天，著名的朗诵艺术家殷之光先生的离世，牵动了大家的心。那今天的晨读，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殷之光先生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2025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朗诵艺术家殷之光先生在河北燕达医院因为呼吸和心跳突然停止离开了我们，享年90岁。殷之光在朗诵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他可是创造了好多项第一，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朗诵艺术的推广者和普及者。殷之光演绎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雷锋之歌》《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可爱的中国》和《有的人》等等，已经成为了永不磨灭的传世佳作。殷之光，本名殷新宝，是位知名的作家和诗人。他的名字是鲁莽给改的。鲁莽还专门为电影《铁道游击队》写了那首广为传唱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已经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殷之光1934年11月在上海出生，从小就对朗诵情有独钟。他靠着收音机努力练普通话，经常听孙道林、白杨、黄宗英等艺术家朗诵的诗歌。1950年，16岁的殷之光毕业后就投身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成为了一个刑警，对审讯、跟踪、指纹提取这些侦查的技巧很快就上手了。殷之光在闲暇时加入了上海公安的业余艺术团，时不时地跟着团队外出表演。1953年，在上海文化广场举办的一场朗诵会上，他吸引了上万名的观众，其中殷之光朗诵了作家鲁莽的诗歌《我乐于为双前排轮胎写诗》的广告。殷之光朗诵的特别有感情，普通话又标准，朗诵的节奏和气口掌握的也特别好，鲁莽大大的夸赞了他。鲁莽还特意地鼓励他，让他继续在朗诵这条道上努力前行。那一年，上海成立了工人自己的业余朗诵团，殷之光成了副团长。下班后，他常和20来个团员们一起去基层表演。1958年，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到上海挑选演员，直接相中了殷之光。办调动手续的时候，殷之光心里挺紧张的，怕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不给放行。可没想到，领导还挺通情达理的，直接就帮他顺利地办好了调动手续。经过8年的刑警生活，殷之光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广播电视团的首批广播和电视剧的演员。1962年，在单位工会的帮助下，殷之光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了个职工业余朗诵班，教出了很多的学生，后来不少人都成了专业的朗诵者或演员。1963年， 殷之光拉了一帮艺术家，包括王小棠、朱琳和苏宁，也就是濮存昕的爸爸。他在北京弄了一个话剧电影演员的业余朗诵小组，还开了北京市首个青年朗诵培训班。殷之光在培训班里课最多，他总是骑着那辆老掉牙的自行车来给学生们上课。晚上他只吃两个带来的冷馒头配上白开水，碰上停电，殷之光就赶紧去商店买了蜡烛，然后就在烛光下给学员们上课。殷之光在参加培训班的时候，不仅没有一分钱的收入，还得自己倒贴不少钱。那年夏天，殷之光打算开个诗歌朗诵会，就和朱琳他们一起去找了北京音乐厅的剧场经理。经理一听他们的打算，顿时犯愁了，说这票啊肯定卖不动啊，可场地费还得你们掏啊。场地费要300块，殷之光就把手表摘下来放在经理面前，说我这手表先抵押给你，不够的话家里那台挺新的收音机也一起抵押，就算票卖不出去，哪怕只有一个人来听，我们也要朗诵。经理被殷之光对朗诵的热情所打动，一口答应了下来。北京音乐厅剧场刚一贴出了演出的广告，结果呀，不到一小时，门票就被抢光了。当天，一大群没有抢到票的听众就干脆聚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转播车旁边，听起了现场直播。殷之光一炮而红，他的朗诵会一连开了13场，每一场都座无虚席，连王震将军都亲自打电话来订票，苏联大使馆也抢得订了不少票。这不，北京大学和首都工人体育馆等地方都积极地联系殷之光，热情地邀请他去他们那里表演朗诵。那年是1963年，殷之光跟着中国作家团到油田演出，结果呀，那个场面可热闹了，人气爆棚。任仲颐书记在大庆时曾经提议殷之光在北京搞个朗诵艺术团，等殷之光回到北京以后，他就忙着四处活动，为这个艺术团的成立忙碌起来。弄个朗诵团挺不容易的，进度也不快，结果1966年事情刚有点起色，就碰上了那个特殊的时期，殷之光的朗诵活动不得不暂停了。不久后，他去了河南乡下干农活，这一干就是5年。殷之光的老爸很早就走了，他就把妈妈从上海接到了北京。他妈妈那会儿是1895年出生的，却被裹成了小脚，生活挺不方便的。殷之光全心投入到了朗诵的事业，一直单身。在那个年代，他去了河南农村，连个姑娘都不愿意嫁给他，而殷之光自己也没有想过要结婚。1966年，殷之光这年32岁，在那个时代可是个大龄的单身汉了。殷之光婚恋困难，一大原因是身边有个老母亲，作为孝顺的儿子，他每个月的工资都上交给母亲管理，而且非常听母亲的话，不管他说什么他都照着做。有些姑娘觉得殷之光太顾家了，不愿意和他交往。随着殷之光年纪渐长，找对象的事情也越来越棘手了。 殷之光在外地干活的时候，妈妈的脖子上有个大瘤子，被查出是甲状腺癌。看着医院的诊断报告，殷之光伤心地痛哭。他和母亲在医院完成了病灶切除手术，但现在母亲出院了，却没人照料。殷之光在河南的劳动让他心神不宁，每次想起母亲都忍不住掉泪。殷之光的母亲一个人在家坚强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尽管医生说他的寿命只剩下了两三年，但他坚决不打算就这么早离开，因为他还盼着看见儿子娶妻生子呢。因为殷之光遇到了一些实际的难题，所以1971年组织上决定让他回到了北京。殷之光一直守护在母亲的身边，帮助他与癌症抗争，硬是让母亲的寿命延长了十多年。1983年的4月23日，殷之光费了老大的劲儿，跑前跑后的，终于把北京朗诵艺术团给弄成立了。这个机构是靠自己的收入来维持开销的，不靠政府的钱袋子。殷之光放着铁饭碗不干，专心致志地经营起了北京朗诵艺术团。这个朗诵团里有十几个演员，启动的钱都是殷之光自己垫的，他还向单位借了三间平房来当办公室，那些桌椅都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殷之光带着演员们外出表演，大家就硬座出行，带的也都是自备的面包。在外地演出时，他们从不讨价还价，晚上要么住在小旅馆凑合一宿，要么就直接睡在学校的课桌上。1984年，殷之光读出了王怀让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这首诗，那激昂的朗诵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和赞赏。从那以后，殷之光每次演出都会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这首诗歌，他已经朗诵了3000多次，每次都赢得热烈的掌声。殷之光读的《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可爱的中国人》《雷锋之歌》《有的人》这些等等，也都是流传千古的佳作。后来，中国文化社推出了《殷之光的朗诵诗选》，这本书里就包含了《祖国之恋》《江山多娇》《精神颂歌》《人生感悟》等15个部分，一共收录了300多篇诗歌。1987年那会儿，殷之光已经53岁高龄了，可他还是个独身汉。这些年，有好心人给殷之光介绍过对象，可女方一听他有一个得了癌症的老妈，就觉得结婚以后得帮着照顾，压力太大了，就拒绝了这门亲事。殷之光对找对象这事儿不太在意，整天忙于朗诵，就算有人想约他见面，他也会婉拒。妈妈总是为殷之光的事情担忧得泪眼婆娑，不停地问他，要是妈妈不在了，你一个人该怎么办？谁会帮你打理生活？又有谁能陪你呢？看着母亲的泪眼，殷之光扭过脸落泪。1987年的冬天，殷之光的母亲因癌症去世，享年92岁。他走得并不安心，这让殷之光悲痛欲绝。 母亲离开后，殷之光起了独身到老的念头。他觉得年纪不小了，也没攒下多少钱，干脆自己一个人过到老算了。1990年，殷之光经朋友介�绍邂逅了比他小20多岁的北京姑娘韩梅。她在文化单位上班，还是个朗诵迷，对殷之光特别的崇拜和敬仰。韩梅不仅貌美如花，心善解人，这股魅力让殷之光的爱火熊熊燃烧，他毫不犹豫地开始大胆地追求她。1991年的5月1日，57岁的殷之光在北京迎娶了韩梅。很多人误会他是再婚，但事实上这可是他的头婚呐。之前他连个像样的恋爱都没有谈过。1992年，韩梅给殷之光生了个儿子叫殷望。当时殷之光已经58岁了，当爹让他觉得生活更有活力和责任感，都不敢轻易变老了。这30多年间，殷之光一直专注于朗诵艺术领域。2008年，殷之光和钢琴家刘诗昆合作，演出了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这一档演出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2015年的夏天，殷之光在央视的《艺术人生》的节目中分享了他成为朗诵者的心路历程，并现场激情朗诵了《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2016年。殷之光被邀请成了全国为你朗诵杯朗诵比赛的评委。2022年的3月，殷之光在央视《回声嘹亮》的节目上深情朗诵了《乡愁》和《满江红》这两首经典的作品。2024年春节期间，殷之光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春晚舞台上献唱了《故乡是北京》这首歌曲。晚年时期，殷之光做完了心脏搭桥手术后恢复得还不错，如今每天还是按时吃药，幸亏有了妻子韩梅细致的照料，生活过得挺安稳。殷之光的腰痛这个问题挺严重的，一站时间长了就难受，韩梅就经常陪他去做理疗，而且在家也会帮殷之光按摩腰部。殷之光对朗诵是情有独钟，即便家底儿有限，他也坚持了10年，自己出钱来办朗诵比赛。贺敬之夸殷之光是人民朗诵艺术家，而媒体和老百姓都把他当成是代表祖国和人民歌唱的千年诗国的云雀。那年秋天，已经89岁的殷之光被邀请到河北保定去参加了那个名为《永远跟党走》的名家朗诵会。殷之光年纪大了，身体多病，老年的疾病让他挺受罪的。2025年的1月8日，我国著名的朗诵家殷之光在河北燕达医院不幸因呼吸和心脏停止而离开了我们，享年90岁。殷之光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对我国朗诵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那些如《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可爱的中国》《有的人》等耳熟能详的朗诵作品，将会被大家一直传唱和记住。 文章就到这里了。通过这篇文章的报道，让我们更加了解了殷之光先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但从整个的故事描述当中，我们都深切地感到殷之光先生的一生就是为朗诵而生的。他所有的一切，以至于他到最后年纪那么大了才有了自己的家庭，这些都是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朗诵的事业上。他爱朗诵，他深深地爱着这样的一个他视为生命的一个事业，以至于最终他的生命就停止在了参加完一个最后的朗诵会上。真的是让我们心心念念的来崇敬这位朗诵艺术家。好了，今天的晨读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见。